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八到十六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恕、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兢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阿们。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在整章的结构里面，在整卷书的结构里面算是独立的一章。三到六章着重的是保罗说他怎么说，他也怎么活，所以他表明在众弟兄姊妹们的面前他是一个怎么生活的人。所以在整个第六章的最后两节，他下了一个决定，他也提出了一个神对于我们的一个应许。他说我们活在基督面前的人，我们该有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呢？十七节十八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而且神给我们一个允许是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在整个为神而活的这三四五六这四章当中呢，最终下了一个结论，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为神而活。所以第七章一开始他就说抓住这个应许，所以哥林多人啊，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应当要洁净自己。哪方面的洁净呢？身体的洁净以及灵魂的洁净，好叫我们得以敬畏神啊，得以成圣，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整个第七章的第一节为着整个三到六章做了一个很完整的结论，就是一个真正为神而活的人，他是一个过圣洁生活的人，这样才是配称为神的儿女。可是从第二章第二节，从第七章的第二节一开始，他就论述到了，你们既然是这样为神所收纳的儿女，你没有过圣洁的生活，那么第二节就请你们务要心地宽大的收纳我们。为什么保罗会讲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论述了极重的责备，以至于在哥林多人对保罗他们就会有点的惧怕，甚至是他所说的话带给他们有一些的忧愁，好像保罗也就担心了他们，会不会我的责备过重了，会不会我的责备让他们失去了信心，会不会我的责备而让哥林多人与我有了分别，与我有了隔离。有时候难免哦，有时候我们的权柄的说话你要注意，权柄的说话有时候力量过了会让人失去了信心，有时候力道过了会让人里面失去了沮丧。保罗也在这样的一个挣扎的里面，所以因此他透过第七章再一次的完整的表达说， 我的责备不是出于我的怒气，我的血气，我的责备是出于神对你们的渴望，是出于神对这个教会的期待，也是出于我心里面对你们的负担。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就完全说出来了，透过提多差派到哥林多人了解他们状况带回来的消息，保罗心得安慰，诉说了他的心境。所以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要学习到的第一件事情，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要学习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神的面前你要有个正确的学习，就是你的忧愁必须要生出一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你的忧愁因着人的责备或因着神的责备，你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你要生出一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所以您看啊，第八节，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就责备他们呢，我后来虽然懊悔。哎，保罗有没有懊悔啊？哎呦，我是不是说的话太重了？会不会让我的儿女误会了？会不会让哥林多人失去了信心和盼望，离开了真道呢？哎呀，我有点懊悔，但是我知道那个信是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第九节这一段跟第八节这一段中间就插进了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当时保罗在马其顿，对不起，在以弗所，差派了提多去哥林多了解他，但是他们到要在马其顿那边会合，但是没有会合到，所以保罗就担心了，我之前写过去那些封信会不会让哥林多人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呢？我说的话会不会太重了呢？结果透过提多带回来的消息，哦，他才发现，第九节他说什么？如今我欢喜，就是因为他收到了消息，哦，哥林多人他们悔改了，哥林多人他们因着保罗的责备他们悔改了，所以保罗就为他们欢喜。这个欢喜不是因为他们忧愁，而是他们忧愁当中生出了懊悔来。所以当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会因我们受亏损。然后这边你看第十节第十一节，又是因为忧愁就生出了没有后悔的懊悔来。然后呢第十一节，因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了这些这些这些，然后这些事就表明自己是洁净的。哎呦，跟第一节又相回应了，原来我们都是被神所洁净，抓住神的应许，是神的儿女。所以保罗整个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重复再绕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忧愁，为什么而忧愁。再来，忧愁之后你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而这个忧愁值不值得忧愁，是在神面前的忧愁，还是心思意念的忧愁？你的忧愁有没有生出懊悔来，还是你的忧愁生出了信心的软弱来？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这要解释一下，我们必须要因着人的责备，因着神的责备而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什么叫做没有后悔的懊悔？我们需要没有后悔的懊悔。怎么说？现今就是一个懊悔，那个懊悔是指现今，我为着我所做过的事，因着人的责备神的责备还先进的显明，我真懊悔我做了那些事，以至于这种懊悔呢让我觉得我很没面子，我被神给显露了，我跌倒了，哎呀，我软弱了，被人责备，我真的是懊悔啊。但是这个懊悔被神给显明了，这个懊悔被人给责备了，真是没面子，以至于我就在神面前悔改，我在神的面前我重新的去恢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到那个时候日后我再回头去看我那个时候的懊悔，我就没有后悔了。什么意思？哎呀，我现在真的觉得没面子，可是呢我还是要去面对，我现在真的觉得不舒服，我还是要去面对，我被人责备了呢不舒服，但我还是要去解决，以至于我当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我日后一年两年三年我再回头去看那时候的不舒服，我会珍惜，我不会产生后悔，为着当时的那种的 没面子啊，为着当时的这种痛苦啊，我产生一种没有后悔的懊悔。但是我们大多会怎样？这个懊悔不想被人发现，是不是？我做的一切错事，我不想让人家发现，我不想被神显明，不想被人家责备。你要想想看啊，哥林多人为什么会被保罗给责备？那是因为他们做错了嘛，是不是？他们的罪不仅是被神给显明了，也被保罗给知道了。人都知道忠言逆耳，人也都知道犯罪我们要悔改，人也都知道我们做错了事情应当在神的面前求饶恕。可是你要冷静的去想，为什么神今天要兴起环境，兴起人，借着别人的口来指责我们，借着别人的口来责备我们，借着别人的口来把我们里面的隐藏的显明出来？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为什么？因为神要救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多次的不理会圣灵在我们内心中的指责，所以神要把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恢复到洁净的生活。所以现在这个懊悔是你需要的。我真后悔我不该做这件事，哎呀真后悔没有隐藏好，哎呀真后悔被人发现，哎呀真是没面子。但是我还是要去面对，即使面对以后，到那日我再回头看那时候的不舒服，值得。我就生出了一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来。我们也要看待保罗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是被责备的人该有的心境。那么出于责备人的呢，对于权柄，保罗很有爱心，保罗好像也会生出懊悔。但是你会发现，当他去责备人，以至于人产生忧愁的时候，当这个人回转起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是欢喜。保罗很有爱心，但他不容让人一直在罪中打转。保罗很有爱心，但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犯错，他的爱就以至于让他不敢去责备他。有时候我们要责备人，你会不会出于一种的关系的维持，你就把这个话讲得稍微轻一点了，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为了想要维持关系的维持，所以一个人做错事情了，哎呀反正没什么大事嘛，我想个人要跟神自己负责，所以我就不说了，会不会？会啊。我们看重关系胜过于看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的什么对错。保罗在乎的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对错，以至于他出这样的一个责备的时候，即使是太过严厉，他所生出来的懊悔不是因为他的忧愁而懊悔，而是说这个人会不会因为我的责备而离开神。他不担心这个人会离开他。他不是讲了吗？全以小亚细亚的人都怎样离弃我了嘛。他虽然会难过，但是他更在乎的就是这个人会不会在神的面前继续持续，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会不会更加的有信心。所以你要想，如果我们今天担任小家长的，担任区长的，我们担任属灵权柄的，或者你本身是父母，你的孩子你要去照顾他的，有时候我们出于责备的时候，你要从神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的责备。我们怎么可以勇敢的去诉说对错，把这个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你的话语就带出一种的力量。人家虽然会，假设了哈，人虽然会不喜欢你，但人会尊敬你，是不是？我知道你这个人讲话真是严厉，我知道你这个人呢、真是公义，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毫无什么黑暗，跟你在一起哦很有圣洁的压力，有没有？人家说什么人就跟什么人做朋友，你的说话也决定了哪些人跟你在一起。哎呀，所以你看看我周围的朋友就知道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哎，可是你要知道哦，耶稣是不是完全圣洁的人？但他周围的人通通都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对不对？是吗？是啦。所以罪人和税吏最不喜欢跟耶稣在一起，是吗？哎，很奇怪哈、反而自以为有义的人，反而自以为持守律法的人讨厌耶稣。路加福音15章1节，罪人 耶稣讲到罪人和税吏亲近他，我真的觉得这句话太棒了。耶稣全然圣洁，但是耶稣责备人的时候言辞严厉，但不会去叫罪人和税吏的人去怕他，有没有？你想想看，如果当中我们今天在座当中有一个先知啊，有个教师，有个使徒，一在我们当中一睁开眼，立刻有神的话知道你过往做哪些事情，知道你私下做了哪些勾当，来问问你，你喜欢常常是在他的旁边吗？是不是？不敢嘛？哎呦，靠近先知总觉得怪怪的，靠近教师动不动就会拿神的话语来教导我，每做一件事情立刻一句神的话出来。哎呀，奇怪，罪人税吏怎么会喜欢靠近耶稣呢？耶稣极其圣洁，但却没有人带给人一种圣洁的压力。我好喜欢这一点，我们可以完全的圣洁，指责人的罪，指责人的恶，指责人的错，但是我们可以带着什么极深的爱，是不是？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你就看出来，当保罗责备人，使人带出一种神的忧愁的时候，第十一节带出什么？他可以让人因着他的责备产生一种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跟责罚，让人因着他的责备更渴望过圣洁的生活。但有时候我们的责备让人怎样？再也不来教会了。我们的责备让人家觉得，对了，你最圣洁了，我最污秽了，你们基督徒最好了啊！我这种人不配来教会了，是不是？你们基督徒都是圣人呐、啊，我们这种罪人不适合来教会。你们继续 holy holy 啊，我们继续 dirty dirty 啊。你们听过人家这样讲？没有啊，我有啊，我就是因为以前呢，自以为明白神的话语，了解透彻，以至于我出于神的责备啊，字字严厉，完全没有爱。以至于让人知道了神的话，但他就是不想听神的话。有没有儿女是这样啊？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啦。有没有儿女这样回过你话？明知道爸妈讲的是对的，但就听不下去。知道你是出于爱，但是就听不下去。罪人也是如此，未信主之人也是如此。所以保罗的责备，他可以让人生出忧愁，以至于产生一种活的生命，向神更活。那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这种能力，我们对人的责备让人能够产生对神的活，而不是我们的责备让人产生对神的什么逃避跟死。所以第一点，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呢，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要学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会发觉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有一个人的名字一直 被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是谁啊？提多。哎呀，提多这个人真特别。提多是一个很强悍的人，保罗把他放在哥林多教会，把他放在格里底教会，把他去一直去处理教会当中的难事。提多虽然是一个年轻人，但是保罗使用他。那可是保罗对提多说什么？您看第十四节，十四节说什么？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没有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了你们的话怎样，成了真的。就表示他在讲夸奖的话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再看一次，凭着信心说夸奖的话。哎呀，我的天哪，保罗这个人说话真特别。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写的话这么的严厉，但是跟别人说哥林多人的时候好，是不是？当面责备，背后说人好话，而且那个好话还是出于信心的好话。我们不一样，当面说人好话，背地说人这个人糟，这就是我们，是不是？而且还说的怎样，还巴不得我们说的成为真。保罗不同的是，就是我若对提多夸奖了你们什么？你看一个领袖他的说话，他是对于人当面的时候，他是出于责备，严厉的责备。 把人带进对神的活，对神的渴慕，但是对于所有周遭以外的人，全部都说对他说出信心的称赞，而且让他所说出来的信心的称赞竟然成了真的。哎呀，这招要学啊，真的要学啊，尤其是小家长们、区长们，尤其是先生太太们，当你回家看到您的配偶，看到您的小家园，看到您的所属的弟兄姊妹，一看到他，哎呀，很难点头，只想摇头的时候，就对自己说，我能够敢当面责备，但是在众人的背后面前说，众人的背后，他的背后，众人的面前说他的好话，而且是过于他的实际，是不是？如果有，这个有点难了哈，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抽象？不会啦，不会啦哈。怎么去称赞一个人呢？好像啊，有时候你要知道，你的配偶有时候会做了一些你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你讲说，全世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你要讲说，主啊，在神的眼中，他真是特别，特别到我看不出来啊！我必须要神开我的眼睛，去看出他的特别来。小家园也是，我的小家园，如果他的聚会不稳定，对主不渴慕，他的说话不合宜，我绝对私下找他，私下当面的对他说。但即使在聚会的当中，我绝对在众人的面前称赞他的好，称赞他的殷勤，称赞他的热情，称赞他对主的渴慕。可实际上他到底渴不渴慕，你我心知肚明。但是对于人的称赞的时候，你从信心的眼光去称赞他，那就不同。你可以让他看见你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他也渴望活出神眼中的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说话跟我的说话是从人的背后多说好话，当面你能够讲责备的话。十五节，提多也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哎，哥林多人不得了，哎，哥林多人蛮有恩赐，哥林多人蛮有能力，哥林多人蛮有知识，他们彼此分门别类，分门结党，就是他们自以为自己的，以自己的领袖为夸口。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啊，甚至有人说我是属什么基督的。但今天保罗派一个年轻小伙子提多去，他们仍然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今天你对于一个权柄，你的接待是出于什么样一个心态的接待？他值得我尊敬，我接待他，还是因为我对神敬畏，所以我接待他？你的有些权柄可能年纪会比你小哦，你的有些权柄可能信主的年龄比你还短哦，你的有些的权柄可能他在这个一些生命的品格上面不如你哦，你的权柄可能在属灵的经验上面没有你丰富哦，是不是？哥林多人为什么要接待提多？哎，不是我们中国人什么讲打狗也得看主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我只是怕保罗，所以我只好接待你。不，他们是真实的去接待提多，因为他们把提多就是当作是神的仆人，神的用人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你今天能够对于权柄，你出于敬畏，出于顺服，不是去看他这个人，而是去看他所代表的从神而来的权柄的位分。哥林多人为什么在这一段时间会整个这样生命的改变，除了出于保罗的责备之外，也出于哥林多人虽然犯罪，虽然不成熟，但是他们仍然知道谁是权柄。所以哥林多人他们还是会被纪念，哥林多人在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的当中，历史上面还是有存留的价值，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怎么学会去敬畏顺服一个权柄？不是他值得你顺服，而是顺服那是因为我在我里面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第三，我们要学会到的第三件事，就是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哎呦，就这么悔改了一次就放心了，而且还在什么事上？凡事上。哥林多人真的很好吗？ 今天你有一个同工犯了错，在这件事情上悔改以后，你能不能对他说，感谢神，从今以后我对凡事上我都对你放心。我告诉你，你不会，你会为他凡事上而担心，而且呢还不见得能够继续再使用他，凡他所做的一切事你通通都要查验，好好看个五六次以后，我再慢慢慢慢的再给你一点点操练，是不是？哎，就这么样一次的悔改，保罗就说能在凡事上为你放心，会不会太放心了一点呢？哦，原来保罗知道，当一个人当他真实的跟神接触，他真实的生命有所悔改的时候，他纵然犯罪，纵然他会软弱，纵然他会跌倒，但是他学会到了一件事情，他能够因着神的责备产生忧愁，生出一种不会后悔的懊悔来的时候，这个人纵使软弱跌倒，他还是会一直紧紧的跟随神。所以保罗说的放心是这个，而不是说从此以后你们不会再犯错。这个人会继续犯错，但保罗已经放心了，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学会跟神连结了。所以一个人的成熟不是说他是一个怎样时刻过得胜的生活，一个人的成熟是当他犯罪以后，他对神诚实悔改的态度，这个才是他真实的成熟。所以保罗说我可以放心了。你会不会跌倒？你会不会软弱？那神是不是还有使用你？有没有？有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选召的小家长，所呼召的区长，所呼召的侍奉的同工，都是完美无缺，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的，是不是？那为什么犯错的弟兄姊妹你不会再去用他呢？所以我曾经听过我们要使用一个同工担任一个服事，哎呦，你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哦，哎呦，你不知道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哦，哎呦，你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哦，哎呀，他离婚了，哎呀，他生命不好啊，哎呀，他以前就怎么样了，他以前这样欺骗了，他带给小家好多伤害了，哎，可是我看这个人已经悔改了，这个人在主的教会当中也在成熟了。我不是代表说他已经全然成圣了，可是你会不会考虑像保罗一样的心境，我为神欢喜，凡事上我为你们而放心，能不能？不太容易哈，不太容易。所以第三件事我们学习到的就是，你怎么从神的眼光来去看待，当我们把一个人一直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看他是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看他是不是一直跟神，在神的面前活出一个洁净并且敬畏神，一直是倚靠神，纵然跌倒软弱失败，还是会向神悔改，生出一个不会后悔的懊悔来的一个人。这样这个人我们就放心，不再是我管他，而是神在管他了。阿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学习到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一个正确的学习，我们要去生出一种不会后悔的懊悔来，虽然没什么面子，但是这样的一个懊悔带出一种基督的身在我的里面。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在人的当面我们能够说责备的话，但是在这个人的背后我们要说称赞他的好话。第三，我们要学习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把一个人一直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学会对他放心。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先来祷告。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主，我有没有为罪忧愁过？为着自己所做的懊悔过？但这个懊悔是生出死来呢，还是生出生来？死就是叫我沮丧，死就是叫我想离开教会，死就是让我不想要再来亲近神，不再想服侍。什么是生呢？因着被人的责备，因着被神的显明，我这个人生出一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我开始产生一种的殷勤、热心、想念、敬畏，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如果您被人责备了，被人指正了，你要感谢主，那就表示我们一直是走在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路上。第二个，请你祷告，你的责备是在当面呢，还是在背后？你的称赞呢，能不能是从神的眼光来去称赞这个人？第三，如果有人跌倒软弱失败，当他悔改以后，你能对他放心吗？你愿意成全他吗？你愿意使用他吗？你愿意抬举他、高举他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怜悯我，我有时候常常出于关系，我就不敢去责备人，即使我明知道他是错的。主，你给我一个像保罗一样的忠心、勇气和爱，当我们出于责备的时候，是为着把这个人挽回到你的面前。你勒住我的舌头，不在背后说人的谗言跟毁谤，让我学会从你的眼光去称赞人。最后帮助我，当一个人回转悔改的时候，我能够学会到凡事为他放心。我不会去纪念他过去的错，不会去纪念他过去的恶。主，你实在是帮助我有这个眼光，一个新的开始去看待一个新的人，赐福于我们今天一整天活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活着，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价值是谁遇见了我们，他的生命更亲近你；谁遇见了我们，他的生命也更加的成熟；谁遇见了我们，他的生命也更加的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圣名。